们承认，按照我们自己与所有人的本相，是完全无能且无心以正确方式来荣耀神，所以我们祷告，求神以他的恩典驱使我们与其他人能够认识、承认、高高的尊崇他和他的圣名、属性、诫命、话语、工作，以及他所乐意用来启示他自己的一切事物，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各方面都荣耀他，求他阻止并除去无神论、无知、偶像崇拜、亵渎以及一切不荣耀他的事情，求他以他主权护理并引导现世，荣耀他自己的名。好，我们看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这个愿实际上是一个祈求，祈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求一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这件事情是超出我们的能力的，所以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尊上帝的名为圣。因此我们祈求上帝可以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思想、行为、意志方面都荣耀他，并且能阻止我们，上帝阻止我们，注意不是我们自己啊，从我们中间除去无神论、无知跟偶像崇拜，一切不荣耀上帝的事情，引导我们荣耀神。好，让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愿你来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何等的艰难、何等的羁绊，我们的信心可能有时大有时小，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你的宝血常常洁净我们，让我们记起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好让我们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知道在一切事上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得胜有余了。这世上无论是生是死，是在上的，是有能的，是主治的，是掌权的，都不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无论是疾病、困苦、忧伤，都不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愿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愿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前几周我们讲了上帝的创造啊，第一章。上帝的创造，然后上帝创造了人，今天我们所看的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我想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我们都读过的这个人的堕落啊，创世纪的第三章，人的堕落啊，那啊，当然讲到人的堕落，就很明显会讲到人的罪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讲的。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罪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恩典。同样，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来认我们的罪。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的圣洁的话，我们也看不到自己的罪。当然这是一个很熟悉的故事哈，很浅显易懂，只要识字的人都能读懂。但是呢，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也非常的深奥啊。有人把这个形容为圣经当中的钻石啊，就是你透过这个棱镜啊，你能认识人各个方面，你都能认识人性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呢，首先要除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啊，上帝是不是 导致人犯罪的原因。上帝是不是导致人犯罪的原因？或者我们用一个文绉绉的话说，就是上帝是不是那个罪的始作俑者啊？什么叫始作俑者？就是，开启了这个罪，然后做一些事情来耸动人去犯罪啊。很明显，上帝不是罪的始作俑者。虽然上帝预定了罪的存在，啊，预定了罪的存在，但是他从来也没有令人犯罪。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哈，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慕道的朋友，就连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造分别善恶树？为什么让人有机会去犯罪呢？其背后隐含的答案就是，人犯罪啊，上帝应该负责。这个背后的答案就是这样子啊。当我们问这句话的时候，你想这背后答案是不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要造一个树放在那儿？那实际上这个答案很简单，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不好吗？究竟那个分别善恶的树是好树还是坏树？因为上帝创造，你看上帝六日创造天地以后，创世纪的1章31节说，神看着这一切都怎么样啊？甚好。所以分别善恶树是好树是坏树啊？好树。有的人会以为啊，这个分别善恶的树是一个问题啊，那个果子是个禁果，所以那果子是个坏果子啊，所以你吃了那坏果子就导致你会犯罪，罪就进来了。这似乎那个果子里面含着罪啊，有些化学元素一吃人的基因就改变了啊，所以人就会犯罪了。所以你要不吃那个果子，那他就不会犯罪了。那如果是这样子，上帝就造一个坏果子，对不对？造一棵坏树，造一个坏果子，那就上帝作恶了。很明显，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讲的是什么呀？神看着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那果子本是好的。上帝对人说，这园中树上所有一切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这句话究竟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有人说，上帝为什么要给这个诫命啊，给这个命令？上帝要不给这个命令的话，那人也不会犯罪呀。那个命令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是第一条律法。你看圣经诗篇119篇里面说，上帝的律法奇妙，能苏醒人的心。上帝的律法智慧，能使人明灵。你看到这个诫命实际上也是好的。但是呢，我有一个人呢，他就打了个比喻，他说，如果一个匪徒他抢劫首饰店，结果被捕，在法庭上他向法官说，都是这个首饰店老板的错，他把金灿灿的首饰陈列在橱窗中，引诱我去犯罪，所以我犯罪呀，这个罪不在我，是那个金饰店老板的错。你觉得法官会不会说，对，你说的对，都是那个金饰店老板的错啊，所以他应该负责，会吗？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就不会嘛。所以律法本是好的，你看我们现在就算我们人的律法，你说是好是坏啊？绝大多数的律法都是好的，对不对？法律是好的吧？如果没有法律的话，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第一个你不知道怎么做，第二个，有法律的时候能够阻止你做不好的事情，啊， 阻止一个人去任意妄为。所以法律本是好的，我们不能说这个我犯罪是因为那个法律不好，所以政府需要负责，因为政府制定了这个法律，所以并不是法律不好，也不是那个树不好，而是人的罪性使然。所以我们看到哈，上帝的意思是他赐下了法律，让我们可以甘心情愿的来遵行他的旨意，就如同我们父母希望孩子甘心情愿的听话一样，父母对孩子的心意都是好的。父母说你不要碰那个电插头，那个是个好的，那个电插头也是好的，那谁不好啊？小孩子不好，我告诉你不要碰了，你还去碰，那你就受到不听命令的责罚。因此我们看到约伯记34章第10节，他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上帝是不会行恶的，全能者断不至作孽。所以约伯所受的苦难啊，艰难呢啊，断不是上帝所做，虽然上帝他预定了这一切的存在，他也知道这一切的存在，但是断不是上帝所做。而且上帝从来都不试探人，他也不能被恶试探，这是雅各书里面讲的，他从来也不会说搞得你不信啊啊，他自己也不会被恶试探。所以我们说亚当和夏娃为什么犯罪，犯罪的后果是什么，上帝如何拯救他们呢？我们来看看亚当跟夏娃为什么犯罪，罪的这个原因是在哪里，罪从哪里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罪从哪里来吗？有的人也，我们很多人也有这个疑问，罪从哪里来？从神学家上来说哈，罪从堕落的天使而来，罪从魔鬼撒旦而来。所以你说人犯罪的时候必定有魔鬼撒旦的参与，而你的每一个罪行都有魔鬼撒旦的试探跟引诱。这个悖逆是从悖逆的天使，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而来，这是圣经所说哈。约翰一书3章8节，凡犯罪的哈，都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什么，从起初就犯罪。他那话起初是什么 ？In the beginning， 啊，魔鬼一开始，啊，上帝创造他之后一开始。啊，他就犯罪了。犹大书的第6节1章6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这个魔鬼是什么？魔鬼跟他的众军，他的使者呀，是离开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他应该守在那个职位上面的天使，他引诱。有的人说哈，这个你看啊，圣经里面说上帝所造的一切物唯有蛇，唯有蛇是最这个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啊，他说你看这是蛇啊，外面的蛇，所以女人都怕蛇啊。是女人怕蛇吗？啊，有的女人就不怕蛇呀。对，当然有的女人怕蛇，对不对啊？这个蛇可不是那个蛇，此蛇非彼蛇，这个蛇是魔鬼，是魔鬼的化身。为什么这个蛇是魔鬼的化身呢，而不是我们通常这个生物的蛇呢？啊，因为啊， 对蛇的审判，你看到第14节啊，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哎，你说这个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是什么呀？是蚯蚓，对不对？哪是什么蛇呀？这个《创世纪》是这个摩西所写，你知道摩西是谁吗？摩西是埃及的王子啊，他不是一个农民哈，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哈，他难道不知道难道他以为埃及的蛇都吃土吗？这绝对不可能的。就算古时的时候，人都知道，蛇不是吃土的，蛇是吃肉的。所以这个蛇非彼蛇，这个蛇不是我们所说的上帝创造的蛇，上帝创造的蛇本是好的，但是这个蛇在启示录当中说是古蛇，这个古蛇就是魔鬼的化身，他所造的，造出来有堕落之后是非常的狡猾。你看他狡猾到一个地步，他首先攻击的是谁啊？是这个女人，是这个女人。为什么犯罪呀？他从女人开始，但这个并不是说女人软弱而是说。上帝这个诫命，你看到第二章当中，上帝这个诫命首先是给谁的呀？亚当的，他首先给了亚当，然后亚当作为家庭一个家庭的头，他来教导夏娃。所以你看，他攻击的是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嘛，给你一个非常荒谬的啊，不吃果子吃什么？那个时候的人只能吃果子，这是一个非常荒谬。他首先质疑的是上帝的供应，上帝的良善。当然，一个女人她的回应就是一个画蛇添足的回应。他的回应是：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能吃，也不可摸。所以你看到，实际上我们是对上帝的命令认识不清的时候，人就会犯罪了。当你不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人就会犯罪了。当你不真正去仔细学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人就会犯罪了。所以亚当夏娃，他的犯罪，是因为夏娃对上帝的话语首先产生了困惑跟疑问，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他并没有认同蛇的这种质疑。当然，这个我们说蛇的它的这个诡诈之处，就是它第一开始它引诱的是女人，然后呢，它并不是强迫女人去吃，所以人犯罪没有说是魔鬼强迫你去犯罪的。人犯罪是谁犯罪啊？是自己犯罪。所以人的软弱，我们说人的软弱就是人犯罪，并不是说所有都是魔鬼做的，人没有错啊，所有都是魔鬼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人为什么要对这个自己的罪行来负责为什么要对自己的罪行负责？因为人犯罪是自己犯罪，魔鬼从来也没有强迫他犯罪。 而且人犯罪并不在于这个果子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什么神奇的功效。人犯罪主要是罪性进入了他的心，他有贪恋，有骄傲，所以这个动机令到他犯罪。但神说吃的日子必死，但蛇说什么呀？吃的日子啊，不一定死。你看他会质疑上帝的命令。那我们人实际上，你看这个犯罪的心呢，是常常有的哈。我们实际上并不是说顺服，啊，你看政府制定那么多法律，人是不是顺服啊？人会常常质疑的。当然，我们说做学问质疑是好的。你对一件事情做学问质疑是好的，但是，对于上帝的道德性的法律质疑，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了。那这叫什么？这叫悖逆，这叫不顺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能把这种，做学问的质疑放在对圣经。或者说对法律的质疑之上，那样子就是不好的。法律是不容去质疑的，因为它里面是带着权柄的。当然，我们会说有一些法律是这个，我们说是不公正的法律，因为人的是堕落的，政府也是堕落的，所以其中有不公正法律。如果是公义的上帝所制定、所设下的法律，那人可以质疑吗？我们就说人可以质疑圣经吗？人质疑圣经是什么呀？是罪。人质疑圣经就是罪了，因为它里面带着不信。比如说，上帝说这个，吃的日子必死。你说不一定死，谁说死了？哎，我也没有死，我现在活得好好的，这是什么？这是罪。但是你说我不明白，我要了解清楚，这就不是罪了，对不对？这个疑问当中还有这个，有你是，要明白，这个不是罪，但是你质疑，这就是罪，因为你质疑的乃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法律，而上帝是完全公义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我们说知道善恶不好吗？他的问题不是在知道善恶，而是在如神知道善恶。蛇，这个古蛇，它引诱他最根本的一点。他就是让他如神，人来自己制定自己的道德观，自己制定自己的价值观，自己制定自己的世界观。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不去考虑什么圣经啊、上帝啊，甚至说不去考虑这个。上帝创造的科学性，我们去质疑这个价值观、人生观跟这个世界观，你看有，我最近看到这个什么，在英国有一个节目这个他那个主持人叫做皮埃尔，他跟另外一个人辩论他还是比较保守的但他也是支持 LGBTQ 的，但是现在已经非常过分了。有的人说，这个人有100个性别，有几百个性别，所以你问他人有几个性别的话，说 I'm not binary，我不是两性论的，不是只有男女。这 LGBTQ 的通常还是只有男女你问他有几个性别，他说他是第六个。 男性的性别。啊，第六个男性性别，因为他总结了几百个性别。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甚至说连上帝创造的规律，他都在改变，在质疑，在自己制定自己的价值观，自己制定自己的道德观。所以你如果不同意他有几百个性别，那你就是不道德了，你就是存在歧视了。所以歧视就是恶的，你就没有爱了。现在的社会已经变成这样子。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当亚当夏娃他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却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他首先他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自己了，对不对？以前男女一男一女在婚姻当中并不羞耻赤身露体，因为上帝创造他是完美的。现在犯了罪以后，他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他在建构自己的道德体系。他说我够不够完美呢？你说他现在他完不完美？上帝创造他是完美的啊，但他自己看自己不完美。上帝的创造都是美好的，所以他当他要建立自己的道德体系的时候，他不按照上帝的标准，乃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建立道德体系的时候，我们现在婚前都要试婚啊，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说不试婚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对不对？他在自己构建自己的婚姻体系、道德体系，结果都陷入到许许多多的罪中。谈恋爱本来是为了婚姻的，现在谈恋爱不了。现在你要跟你的孩子说，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结婚的话，你就不要谈恋爱。他会说 ，You are ridiculous， 你疯了？不是，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称她为女人。”两个人就合为一体了，这叫结合。这是神所设立的，现在就变了。甚至如果一个男的，你要持守基督徒的道德观念，那个女的，女方就会说，你有问题。这是错误的，是人在自己制造自己的道德观念。所以我们看到谈到罪哈，亚当和夏娃在亚当夏娃身上的体现，他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这个女人呢，看着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夏娃不是看重神的标准，他是看重自己肉体的标准，他不顺服神，他顺服的是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欲望。有人说，哎呀，我有同性倾向，我改不了的啦。这是什么呀？什么叫同性倾向啊？他说我不可能喜欢这个什么男生女生的，只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吧。他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以自己的需要为人生的导向，罪就这样形成了。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女人看着那果子可以悦人的眼目，她不单只要满足自己的胃口，而且她要说，我觉得是对就是对，我觉得是错就是错，我觉得我是男人我就是男人，我觉得我是女人我就是女人，我觉得我要是女人的话，我就应该去进女厕所，你们谁也不能拦住我。 谁拦我，谁就是歧视，谁就是犯罪，谁就要被开除。所以你看，用自己的眼光去衡量，他觉得这样子是好的，他觉得这就是爱了。因此我们看到，这是眼目的情欲，且使人有智慧，所以罪带来了骄傲，这种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常常都里面都存在一个贪恋在里面。当我们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贪恋是 justified， 是正确的，这种贪恋认为是正确的，这种淫念对于哥林多人来说是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你问我为什么男人一有钱就吃出轨啊啊，这个这是因为这才叫男人，这不叫男人，这叫堕落的罪人。这个罪是有后果的啊，我们常常讲破坏了四重的关系。第一重的关系是亚当跟夏娃吃了果子以后，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他不再用上帝对他的定义来定义自己，他说我要决定我是不是够完美啊，他说那我就是不完美的，我就要透过我的努力来弥补啊。所以我们现在人呢，都用周围的世界来定义我们自己啊。你的价值怎么，你有多少价值啊，周围的世界定义你啊，不是在于你自身啊。你做得好就有价值，你成绩好就有价值，成绩不好你就没有价值啊。你好你就有价值，不好你就没有价值啊，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啊。你的工作定义你的价值，工作高贵就有价值，工作不高贵就没有价值啊，以至于我们自己都这样自己定义自己，这是堕落以后的状况。而且最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再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了，夏娃不再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了。夏娃是什么呀？上帝赐给他，让他堕落的那一个罪魁祸首。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问题，不再注重别人，而是注重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我们发现哈，这个亚当，当上帝在不断的去问他的时候，他刚开始他并没有啊，他没有说神说你在哪里呀？亚当说啊，你所给我的那女人给我吃了这个果子，是所以这个我就吃了，让我吃我就吃了。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这么说，对不对？亚当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当犯了错的以后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他躲，看能不能躲过去啊。如果上帝来了他能躲过去那就好了。而上帝说你在哪里啊，他看躲不过去了，他就出来了。上帝说莫非你吃了我让你吃不可吃的果子吗？你看他到最后躲不过去了，他说什么呀？他说那不是我的责任，那是夏娃的责任。所以你看我们人的人性啊，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都想害人的，没有人，基本上大多数的人呢都不是这样子，不是一开始想害人的啊，我们的心都是好的。问题是当有了问题我先躲， 我躲不过去了，我就要找替罪羊了。这就是人的这个败坏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我跟远方的人我可以没问题，我可以怎么对到对他好都可以，但是跟我越近的人，关系到我的利益越严重的人，那就不行了，对不对？我就对他有要求了，这就是人的罪性。我有的时候会看见那个侦探呐，他怎么来这个，怎么来，这个盘问罪犯？你知道，在美国是不能用刑的哈，这是不能用刑，完全不能用刑，所以这个侦探就要用言语去来发现这个事实，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把所有你所有的路都给堵死，最后这个人会推卸责任啊！你去看呢，YouTube 上面都有，最后这个人就会开始推卸责任了，啊，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开始就是说谎。你让他陈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说谎，说完谎之后就开始推卸责任，最后死不认。但是在证据面前，他没有办法，仍然要接受公正的审判，还不是只有罪犯是这样啊？我们每一个人在那种盘问之下，如果是产生了问题的话，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左躲右躲的啊。所以人与上帝的关系也产生了问题。啊，我们在上帝这个审判官面前，我们开始惧怕，因为我们的不义，啊，人与自然当然也产生了问题。女人生产要经历极大的痛苦，地位人的关系要受到咒诅，男人的注意力不是在夏娃，也不是在上帝身上，而是在他的事业和他自己身上。夏娃，她的注意力呢，也不是在上帝身上，她的注意力是在如何来辖制亚当的身上，如何恋慕亚当的身上，当然最后都要归于尘土啊。问题是，这个下一步就是怎么办？所以在创世纪当中。给了人类第一个福音，所以神是上帝哈耶和华，他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得救的上帝。他首先来到，他没有说亚当夏娃你们犯罪了，所以我要刑罚你们，不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在哪里？不断的问你啊，你在哪里呀？你的心在哪里呀？你找回来了吗？他在问你在哪里？我要跟你一起散步啊，我要和你同在呀。你是我所造的，我的儿女呀，你在哪里呀？你不要再躲了。这是上帝的呼求啊。所以不是我们去找神，不是亚当犯了罪，他说。对不起啊，耶和华，我犯罪了。而是耶和华上帝，他找到你说：“你在哪儿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你准备好回来了没有啊？你不要再逃了。接下来是，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园中那树上的果子吗？”快点来认罪吧！不要再伪装了。伪装有什么用？那个叫做皇帝的新衣，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的新衣。伪装没有用啊！赶紧来认罪悔改吧。第三个，就是。 他的宣告的审判。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要叫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伤魔鬼的头。魔鬼要伤他的脚跟。”当然，所有的神学家都一致的认为，这是第一个福音，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要伤魔鬼的头，魔鬼只能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伤他的脚跟。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得胜。所以，上帝所给出的第三个请求，就是告诉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刑罚你的，你要回来认罪悔改。还能做什么？这样一个慈爱的上帝，我们就要问了哈。所以你知道，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那并不是说上帝好像一个这个严酷的、没有感情的法官一样，不是的。你看到哈，这是一个父亲在不断的呼唤呢，而且已经告诉他我不会罚你了，啊，你要回来呀。于是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夏娃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本来是要死的，一切生命的母亲，一切信主之人的母亲，这是多美好的福音呢！耶和华上帝就用皮子，动物的皮子，为他们做了衣服。原来是什么呀？无花果树编的皇帝的新衣，对不对？上帝呼唤亚当，有信心的回应。啊，我现在没有死，我有永生。上帝就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献上一个动物为祭，啊，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所以你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啊，他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他不断的呼唤你回家的上帝。他不是一个冷酷的审判官，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但是，如果这个慈爱的父亲你不愿意回头的话，那罪人的道路什么呀？是自取灭亡，自己走到地狱里。那你怪的谁呢？你只能怪自己，对不对？所以，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我们都能体会到，在我们人生所面临这种坎坷呀，都是罪的结果。但是，有一位慈爱的父亲，他期望你回家。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呼求，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感谢你引领我们回家。主啊，这是极美大、极美极大的祝福。我们也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引领他们，让他们看到你的慈爱，就愿意回到这位慈爱的天父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